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谈到儿时的回忆，你珍藏的玩具是什么呢？刘文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玻璃珠，我觉得玻璃珠好漂亮啊，好像珠宝一样哦。我不喜欢洋娃娃，但是对于那一盒玻璃珠却情有独钟哦。一直到长大了，年纪不小了，还是对于玻璃制品呢，总是特别的有兴趣哦。但是如果是一个喜欢珠宝的人，但却是买到玻璃制品，那么一定会觉得受骗上当了。好，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玻璃珠宝，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玻璃珠宝。1977年，好几百万美国人在各大城市的博物馆排队参观埃及王塔卡门的坟墓中陪葬的珠宝。当时我也赶到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去开开眼界。最近报纸才披露一则消息，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阿里哈山发现其中部分珠宝并非钻石，而是普通玻璃。问题是，几千年以来玻璃冒充钻石的事实何以一直未曾被察觉呢？哈山的解释是，我们只注意到黄金，以为和黄金配在一起的当然是货真价实的钻石咯。哈山说得对，我们只注意到黄金，以为只有真的钻石才配和黄金相提并论，甚至连专家也都受骗了。普通玻璃被镶在贵重的黄金上头，人们就假设它是真品了。许多人在属灵的事上也犯了相同的错误，这就是假宗教何以那么危险的理由。有些假宗教把真理掺入一些错误的东西，把人带到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步。那些假先知也提到上帝、圣经、耶稣、救恩和信仰一类的事，可是这只是一个障眼法，他们所传讲的却是人为的思想、荒谬的教义，不明就里的人竟把它奉为真理。因此我们一定要审慎地去辨别，不要被冒充钻石的普通玻璃给瞒骗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赐给我们智慧，保守我们的心，能够辨明真道， 不被世俗的谎言所蒙蔽，恳求圣灵时时地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一生走在真理的光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宝贝》。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
天国好像一颗贵重珍珠，人找到了就为他下决心，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珍珠。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世上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粪土，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脱去各样尘累，欢欢喜喜跟随。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普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这本书篇幅非常的长哦，这是刘文在书香园地节目所选读的最长的篇幅的一本书了，总共有500多页，分为10部分。我们今天要进入第5部分了，也就是说呢，即将读完一半了。好，第5部分的主题是发望如棕树，为你选出的是第41章，司布真论教会复兴。司布真爱耶稣，他多多的传讲耶稣。司布真爱真理，他多多的传讲圣经。司布真关心人的灵魂，他多多的传讲福音。司布真爱教会，他讲教会复兴不是策略，而是深深的负担。1858年11月27日，司布真以哈巴谷书3章2节：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提出教会真实的复兴是灵命的复兴。本章为信息整理。真实的信仰来自上帝的工作，他的恩典显明在大自然里，他在人心中所做的比在万物中的更重要，他在教会所彰显的大能比在任何地方更直接，他在救赎中所彰显的真理比任何的教导更关键。我若不认识某个真理，我只有一个损失；但是我若不认识上帝在人心中的工作，我将损失所有的真理。知道真理不等于认识上帝，知道上帝对救赎的看重，将拥有所有的真理。上帝给教会荣耀的托付是要传讲救赎的真理，传福音的教会就可以得人如得鱼，教会见证上帝的救恩，圣灵就会做工。何为美好的教会？那是坚定相信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主。这如同人蒙恩是上帝荣耀的工作，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的成就可夸口。教会里任何一个灵魂的得救都是恩典，无法归功于个人，是上帝的作为，别无方法。因此我在主面前恳求，求主复兴他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复兴教会是从我们的心开始，从我们与他的关系，从我们的家开始。复兴不是看教堂规模或聚会的人数，许多人以为教会的复兴是鞭策出来的成果，如果这样，传道人变成执鞭的人，或像牵蛮牛上祭坛的屠夫，他们将牛绑好，要牛躺好，以为可以把牛一刀毙命，结果牛逃走了。传道人又把牛抓回来，绑得更紧，责备牛不肯为上帝牺牲，恐吓牛再不顺服就是大逆不道。难道我们忘了自己是谁？我们只是教会的一份子，而非撑起教会的柱石。无论抓了多少头蛮牛，屠杀蛮牛的热闹活动绝非上帝复兴教会的作为。教会的复兴也不是取悦会众，不是工人吃吃喝喝让教会成为交易的场所，不是让教会成为高尚人士的集会场所，不是让教会成为提倡道德伦理的地方，不是纵容人的罪恶开放天国入场券的所在。世界看来光明的其实越邪恶，看似自由的其实越会隐藏罪，如同粉饰的坟墓，内部的骨头更枯干。人类没有改善社会的机制，空有外表美丽的憧憬，其中是更大的罪恶。越大的城市，内中隐藏的罪恶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多少台面上的人宣称自己诚实，其实心怀不轨。基督徒即使多多聚会，多多侍奉，也不能保证他们是诚实的人，因为人喜爱说一部分的实情，以遮盖另一部分的虚谎。 上帝给人仇敌，让仇敌揭露你在暗中所隐藏的。教会里头的人若只会称兄道弟，就不会有人指出该悔改的事，以至于我们常听到教会里有些有名望的人私底下行羞耻的事，或干犯见不得人的错，而且所有错都是由外人揭发的。教会人越多，越是容易落入陷阱，以外表亮丽的事工来遮掩内部的腐败，爱钱、贪婪、淫乱、邪恶，标榜要与世界分别的教会，却不断模仿世界的说法与策略。传道人不断地要求这里要奉献，那里要奉献，如同不断搓磨穷人的脸。有些侍奉者是弟兄姐妹的压榨机，愿上帝怜悯我们。没有多少真实的信仰，却经常不把会友当人看。教会需要从上帝而来的复兴，但是如果累积了太多的尘埃，天上的火也点不着。上帝复兴教会之前，常把尘埃分散一些，或把一部分移走，好让火点燃。教会的复兴是从少数的基督徒开始，不是靠多数的群众。真正复兴的教会不追逐流行的做法，而是耕耘个人的心灵深处，先被上帝更新。许多教会仿如穿堂，进来的人这边听听，那边看看，然后转身出去。在教会委身的基督徒尝试在教会悔改的人，他们在此谦卑，离开黑暗入光明，在此遇见上帝，在此寻找真理，在此一起经历试炼，在此为主做见证。他们不是完美的人，他们会犯错，也有愚昧的时候，但是他们的心就像好土，复兴的火种常常由此开始。教会的复兴，第一来自信徒的复兴。基督徒的言语与教会的复兴关系密切。现今的基督徒讲太多道德，太少讲到基督。若讲这世界不道德，却不传基督，世界会认为基督教只是谈道德的宗教，却不知道有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危机是重视道德而失去基督。道德很重要，有道德是为荣耀上帝，而非为道德。讲道德就不会得罪人，若讲圣经的某一段让人觉得刺耳，不要再讲，转而讲道德就皆大欢喜了。圣经的某一真理若让不信主的朋友不喜欢，为了讨好人就把那一个真理删掉，结果讲台信息充满了世人接受的道德规范，取代了真理，以讲道德上的爱取代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爱。教会原是世界的中流砥柱，却失去基督，从此令人尊敬，却失去圣灵的能力，劝勉但是没有圣经真理，让众人容易接受，但是不会得救。教会为什么会沦入如此光景呢？因太少连结于基督，以致道德无瑕疵，却是灵性枯干的人，品性高尚，却没有体会基督在我里面，就像圣徒却没有品尝到主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怕你们有品德却没有主里的喜乐，品性端正却没有让基督的光照耀。基督徒可能组成协会，教会成为行善的团体，拥有许多会员，却唯独没有基督。品格高尚容易使人自以为是，从此不再畏罪哀哼。请问你有多久没有传讲基督？多久没有单独向他祷告？多久没有渴慕耶稣？多久没有仰望耶稣？多久没有传讲耶稣？你心知肚明，自己离开耶稣多久了？你的心多久不曾蒙主光照呢？我们在主里彼此的关系，是在主里一起祷告。主啊，复兴你的作为。有人告诉我，我的教会已经样样都有，不需要上帝的复兴。我说，你先跪下吧，为你的贫穷祷告，因为你的教会最缺乏的是祷告的膝盖。有人说，上帝给我的复兴应该是使我显出人性的光辉。我说，你要悔改，有罪的人不需要人性的光辉，只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 有人说，教会需要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复兴。我说，不需要合作，需要的是上帝的复兴。他复兴，他的教会才能合一。有人说，平常好好的，为什么要为罪忧伤？你再这样讲，我就离去。我说，我不会留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若不为罪忧伤，上帝会为你忧伤。有人说，我们很不错了，为什么还要为罪忧伤呢？我说，你太久没有被上帝感动了，才会自鸣得意。他以永远的爱爱你，你却不感动，也不流泪。基督徒享有的是基督里的平安。这个世界是虚空的，抓得再多也填不满。我要你们扪心自问，啊，很久以前我有过主里的平安，有过与主同在的喜乐，如今却已经远离。你要悔改，这是主复兴你的时刻。多少人自问，我的心灵一片漆黑，连星光也看不见。求上帝复兴吧，他必给你属天的明亮。多少人问，我被掳如巴比伦河边的哭泣者。你要为内心枯竭祈求主，他的爱会充满你的心，喜乐会涌出，印证你是在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弟兄姐妹，教会需要复兴，以免落入仪式主义。有位弟兄难过地对我说，以前我在教会听信息，每一句话都如珍珠，唱诗歌内心感动，祷告时呼应阿们，领圣餐时经常体会主的同在。现在听到无味，唱诗麻木，祷告枯干，圣餐成仪式。我想信，但是信不下去。我想爱主，但是爱得不深。主耶稣是否已经离开我？我何等需要主复兴。我说，现在我们就来祷告，求主的恩典更新你，让你心灵涌出喜乐。另一位弟兄对我说，我需要主的复兴，但是我下午还有服事，之后再来祷告。我说，放下你的服事，先求上帝复兴你。请记住，你们与主的关系超过你们的服事，除非你站在主耶稣的磐石上，否则你是在黑暗中的沙土，要服事也无力服事。要先祷告，主啊，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愿我们的侍奉是用心灵与诚实侍奉主。第二，教会的危机来自太重视外在的形态，忽视内在的生命，太怕人家嘲笑，不敢为主发热心，太在乎世界的认定，不肯为主癫狂，太在乎众人的掌声，失去天上来的能力。复兴的教会首先是讲台复兴，必须传讲纯正的真理，放胆讲出纯正的真理。真理与真正的复兴并肩站在一起，在真理上越能站立得住，就越能为真理征战，越持守真理就越不摇摆。今天许多神学是在讲学问，却把上帝赶出去。神学文凭是人给人的冠冕，不是上帝给人的冠冕。教会的复兴来自祷告会，看看各教会最少人参加的聚会是祷告会，一两间小教堂就装得下全伦敦参加祷告会的人。我们是一群在祷告上冰冷的人吗？我们是一群没有捞到好处就不来祷告会的投机分子吗？上帝若没有使我过好一点的生活，就失望不来祷告会了吗？我们期待教会建筑宏伟令人赞叹，却不在祷告会尊主为大吗？我们是安于现状，认为教会已经好到不需要复兴的人吗？我们是否经常批评教会，给传道人施压，又指责弟兄姐妹，以为这样教会才会复兴？我劝你们回转，大声向上帝呼求，求你复兴你的作为。要教会复兴，不是换传道人，不是换崇拜方式，不是换聚会地方，而是祈求上帝的作为进入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 要教会复兴，先让我们充满祷告会。祷告会人数稀少，教会无法复兴。火车在铁轨上跑不动，换了引擎还是跑不动，换更多的零件都没有用，因为没有把火点燃。生命不改变，教会换什么花样都没用。生命没有更新，教会任何新计划都不会奏效。不要像海滩上的寄居蟹，看到浪来浪去，成天求上帝，给我新的壳，给我更大的壳。问题不在壳，而在生命。你们要向上帝求新生命、新复兴、新活力，向上帝祈求，继续不断的祈求，撼动这世界的教会来自祷告，给社会带来影响的弟兄姐妹也来自祷告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爱
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是否你心中觉得枯干，失去喜乐呢？求主复兴你，求主更新你，求主赐给你活泼的盼望，与世界所夺不走的平安和喜乐。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